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6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美印能否对中国形成一体化威慑，还有中国总理李强访问德国，柏林如何平衡安全担忧和经济联系。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三开始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华盛顿希望深化和新德里的军事和科技纽带，使印度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的一个重要盟友。拜登总统将以最高的礼遇接待莫迪，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还邀请他前往国会发表演说。有观察人士说，莫迪的访问可能成为美印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印度是应对中国力量的四方安全对话的一员，可是同时也是中俄为抗衡美国而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那美印能否对中国形成一体化威慑？印度向哪一方倾斜，将对美中在亚太的大国竞争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还有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感谢吴强博士和李恒清先生参加今天的访谈。首先，这莫迪是这个星期三抵达纽约，星期四访问华盛顿。拜登总统将在白宫以最高的礼遇接待他，包括双边高层会谈和这个白宫国宴。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还邀请他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第二次发表演讲。英国经济学人报道指出，之前只有英国首相丘吉尔才享有此殊荣。那首先，吴强博士，您如何解读美国如此的高规格的接待莫迪呢？
现在这个时代跟丘吉尔时代已经不一样了，不是在通过这种高规格的国事访问来证明英美特殊伙伴关系，而是现在以这样一种传统，像中间国家，比如像法国、像韩国、像印度这样子对美国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重要伙伴关系的国家，以这种高规格进行一种联盟的示好啊，实际上这是一种相当聪明的外交的策略。对真正的盟友、对真正的伙伴关系国家，反而可以是一个比较随意的态度。我相信，印度这反映了印度在美国外交关系当中地位的上升。这是我们看过去15个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那么俄乌战争所呈现的一个局面，它实际上一直在这个可防可控的一个战争烈度，实际上是一个可控的一个程度。但是真正的重点实际上是在亚太地区，那么各国的安全战略，美国拜登所强调的真正的重心都在印太地区，所以印度是印太地区美国外交环节当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环。好，
那李恒清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印度在应对中国方面的很多措施啊？甚至超过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美国禁止这个抖音、TikTok 呼声呢虽然大，但真正的有所行动可能还要等一段时期呢。可是印度早在2020年就下架了抖音、微信、游戏浏览器等将近60款中国的应用程序，最近还驱逐了中国的记者。那印度能在美国印太战略布局中发挥什么样的潜在作用，李恒清先生？
我讲啊，这个因为印度呢是跟这个在地缘政治上跟中国呢有非常多的竞争关系。你像这个像喜马拉雅山脉的这个在领土的竞争啊，领土的这个争夺上啊，会有这个竞争关系。另外呢，在这个高科技发展上，尤其是在 IT 产业的这个发展上，在生物制药的这个发展上，都有很多的竞争关系。所以呢，这个竞争关系呢，就使得呢，这个它就是天然的就会这个站在这个应该说呢，站在中间偏西方的这个立场上。所以呢，这是它的一个天然的一个定位。但是呢，从长远来说呢，它呢又是在不断的希望能够在保持它的中立的这个。相对的中立的这个态度上，但是至于呢，最近发生的像驱逐 这个记者这件事情啊，实际上呢，这是也是一个就是相互的一个互动。因为呢，中国呢，这个也是在停发印度那个赴中国的这个记者的签证，所以呢，印度呢当然非常强硬，也就是直接呢就把这个中国的这个记者的签证呢也都取消了。所以我想呢，这个目前来说哈，这个两国的这个关系呢非常的微妙，非常的微妙，就是互动呢，这个应该说呢是真的有点是叫做在较真儿哈，这个寸土不让、寸土必争的这种状态。
英国经济学人的有一篇报道称，美印两国伙伴关系啊，从来有从现在呢没有如此那么深入和紧密，都是因为美国的两党把印度看作是美国在亚洲维护自身利益和阻止中国强势不可或缺的盟友。不过这篇文章也指出，印度并不爱西方。那吴强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印度和美国这样深交，希望从中得到什么？
从情绪上来说，包括从印度的国内政治来说，竞选这篇分析的确实没有错。印度一直存在反美主义，也存在反西方主义的一个传统和现实的政治力量，但是这并不妨碍印度的精英以及印度的总体的这个国际关系，它的外交的策略，从它独立以来一直是以不结盟运动领袖自居，然后在东西方冷战阵营，在冷战的东西方阵营之间，实际上是起到相当重要关键的一个作用。这是中间国家，我刚才就强调，所以起着一个关键的作用。当然，贬义的话也可以说是骑墙，但实际上它是跟两个阵营都保持一种妥协、一种友好的关系，获取最大的利益。这是印度独立后，我们说它的经济奇迹的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也是它政治奇迹的地方。印度现在是公认的政治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实际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大国，也是一个民主大国。那么这种民主大国的地位，在最近20年、30年，我们说这个全球威权主义泛滥的一种情形之下，印度的这种民主阵营，尤其对 Global South、 对全球南方的这种民主的示范来说，对于已经衰落的美国的民主，对衰落的民主阵营来讲是极其重要的。在这种情形之下，那么我相信美国和印度关系的这种走近，各方面的这个甚至是一种准结盟关系的一种形成，其实这已经是印度政治的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从不结盟运动转向加入各个政治联盟，尤其是跟西方阵营的主动的靠拢和跟俄罗斯的一个距离拉开。我相信印度正在像一个大象一样，虽然笨拙，但实际上在转向，这种转向的意义是巨大的。好，
那最近在莫迪启程前呢，美印也展开了一系列的密集的高层接触，其中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对印度的访问。在这期间，美印两国呢宣布成立印美国防加速生态系统，还讨论了未来几年的国防工业合作和推动在尖端技术领域的合作。那多年来，印度一直是主要依赖俄罗斯来满足它的国防需求的，那现在也开始越来越多的寻求从美国来购买装备。李恒谦先生，您怎么看印度的这个转变趋势？
我想刚才那个吴强博士已经谈到哈，印度呢在外交上是非常实用主义的，所以呢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在重要的时候呢，他在讲的他是不结盟的，在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他马上呢就可以调整，就是非常的实用主义。当然这个时候呢，就是在武器这一块的这个发展这一块呢，我们应该看到哈，这个俄罗斯呢在侵略乌克兰的这个战争当中啊，已经非常明确的显示出来了它的这个武器系统的这个落后，它对西方的这个武器系统啊，这个明显的是非常的落后的。所以你看它的那个，包括它的叫做超高音速的这个导弹，结果呢一下呢好多都被拦下来了。这个呢原来是说呢这个超高音速的这个武器呢应该是没有办法拦，结果呢没想到爱国者呢那么好使哈。所以呢从这些角度一看呢，这个技术水平啊，装备水平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马上呢就做了一些调整。在你看到现在为止呢，他都没有跟 这个俄罗斯撕破脸，但是呢现在开始要进行调整了，然后就开始采购，先是采购了像法国等等的这个几个国家的这个武器，已经开始采购了。另外呢，他这回呢这个要开始从美国进行这个武器装备的采购。据说呢这回呢他来这个会签署一个30亿美元的一个军售的一个计划吧。然后呢这个是从那个 General Electric, 就 GE, 最后呢是要会买这个发动机，然后提供装备到印度国产的这个战斗机上。这个那说今后呢还有可能呢最后两国呢会联合生产。所以呢如果要是把这个战斗机生产线给搬到了印度，那对印度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进步了，在军事上头。所以呢就是我就讲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如果需要它就很快就会调整了。
那吴翔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印度现在和美国在军事上和这个高科技方面这样一个比较深入的这样的一个纽带？
对，美印首先是在高科技领域有很早很多特别是民间的交流。我们也知道印度裔的科学家，这个印度的这个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实际上是占据了硅谷的精英阵营。那么整个在美印之间不存在高科技交流的障碍，而且是互相的帮助，这种人力资本的相互的补充是越来越重要。在现实的在外交层面的军事层面的合作上面，我们也看到印度在发生这种转向，从开始摒弃，也不是从现在开始，实际上是应该说在摆脱这种苏式的俄式的军事系统和工业化甚至是计划经济系统，这已经进行了20-30年了，这才是我们现在看到90年代中期以来印度经济奇迹的重要方面，摆脱苏联式的、俄罗斯式的计划经济和俄罗斯式的这种军事生产体制，那么开始转向西方式的、美国式的军事技术，特别是在1999年的西亚琴察冰川的战斗当中，印度是第一次用法国的战斗机，第一次实现了一种精确轰炸，那么对印度的军方政界震动是相当大，帮助他获得了胜利。我相信现在印度所面临的各种国产化的困难，他们都在开始在俄乌战争的，他们所看到俄乌战争的俄式武器的这种失败之后，他们开始大规模的转向，那么这种转向当然是面向他们的假想敌，在做整军备战，在做一种民族主义的复兴的计划。那么印度的这种民族主义的计划和美印之间的联盟实际上是当中是有直接的联系。好，
那您认为这个印度的假想敌主要是谁？
我相信印度假想敌它最现实的威胁当然还是传统的发生过3次甚至4次战争的巴基斯坦，然后以及从北方来的恐怖主义的力量。但是更重要的长远的一个假想敌，我相信就是1962年发生过边界冲突的中国。那么中国对印度在国际政治的领导，在国际政治舞台的领导地位的争夺上面，在作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我们所说的全球南方的这种领导权的争夺方面，那么中印之间的矛盾是相当的深，他们实际上在展现两种模式、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那这种竞争不可避免的将来会在地缘政治上反映为军事竞争。好，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这个印度的武器啊，长期以来都是依靠俄罗斯，也就是那种苏式的武器，那它现在转型了，在这个发展方面会有什么样的障碍吗？李恒清先生。
我想呢这个肯定是有很多的系统呢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区别的，就像这个乌克兰在这回的这个跟应对这个俄罗斯侵略的时候啊，你看这个刚开始西方国家呢提供的武器呢，就是这个武器系统呢都不是这个像北约国家在使用的，这些武器都是原来俄罗斯的，就苏联前苏联的那时候呢这个武器，然后当然都是从库存当中和现役部队当中呢最后集结起来调过去。而这个西方的武器呢最后都要进行训练，重新训练，从这个操作系统啊到这个海陆空的联动的这个指挥系统啊都要重新训练。所以呢这块呢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当然了，这个我想呢现在随着这个高科技的这个尤其是这个 IT 技术的这个演进了以后呢，那训练呢也会很快。 所以像现在呢，这个俄罗斯就已经感受到了这个西方武器的这个力量了，就是因为呢，这个乌克兰的这些被训练好的士兵上了战场，使用欧洲的这个武器或者是北约的武器了以后，最后展示出来的力量，其实几个月就够了。
嗯，那有分析说，这个美印在科技和武器方面的这个深化关系啊和相互的这个合作啊，并不等于说印度愿意成为美国的盟国。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个委员会上个月曾经以口头表决的方式通过了强化台湾阻吓中国侵犯能力的十项政策建议，其中包括邀请印度参加北约加机制。那除北约成员之外的这个机制还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韩国和以色列。不过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最近明确地表示，北约的模式不适用于印度。那吴强先生，您怎么看印度的这一立场呢？
那从传统上来说，印度是不结盟运动领袖，我相信他在未来也不会轻易放弃这一点。印度加入到印太的这个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当中已经是外交上的重大的转变，在这种基础上，如果说加入北约加或者北约成为北约政治成员国，对印度这种不结盟传统来讲其实是难以接受的，这是最主要的方面。另外一个，我们要看到印度是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相当骄傲。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看到印度跟其他的国家，特别是大国或者其他国际组织有这种政治结盟的关系。当然金砖成员国其实并不是一种严格的一种政治同盟，那么尤其是跟北约这样一种军事同盟建立起一种同盟关系，或成为一个成员，这个对印度的目前莫迪所代表的相当民粹主义、相当强人政治的这么一种政治、一种民族主义政治来讲，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我觉得这是，这不是目前的短阶段可以考虑的问题。好，
嗯。那印度它是这个四方安全对话的一员，这个机制也就是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为了应对中国的这个扩张野心而设立的。同时呢，印度也是中俄为了抗衡美国而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印度被认为是一个超级摇摆国。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印度会向哪一方倾斜？
这刚才那个吴强博士也在反复讲啊，说这个因为呢印度呢是这个不结盟运动的这个首领，对吧？所以呢他呢是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所谓不结盟的这个外交政策。但是呢在印度呢是虽然呢是这个四方对话的成员，但是四方对话呢本身也不是一个准军事组织，所以呢它纯粹呢是一个就是一个叫做对话机制。但是这个对话机制呢更多的是在政治上的一种认同。所以呢在政治上呢确实是他与美国、这个澳大利亚和这个日本呢在比如说民主政治啊这些方面呢他是有很多的认同感的。而且呢在他也是希望利用这个呢来应对呢来自于中国的这方从北部的这个压力。所以呢他呢要参与。但是同时呢他又不愿意放弃呢这个金砖国家的这个那些福利啊，那些机会，至少呢市场的开放的这些机会，所以呢，他呢原则上啊，在近一段时间呢，我的感觉他会继续保持这个中立，但是呢，他会跟这个中国呢要在进行那个抗衡、进行竞争和抗衡这个问题上呢，应该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呢，他之所以这么做，他就是在要找到一个自己呢能够利益最大化的这样的对印度最好的这么一个方式。目前看呢，他应该是还是蛮成功的。
嗯，那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根据世界著名军事排行榜全球火力指数不久前公布的排名，印度排名是第四，仅次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印度向美国购买这个军火装备啊，确实也并不代表印度呢可以成为美国的盟友。不过那吴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印度现在的立场？刚才李恒清先生说现在是可能是偏向美国一些，那您认为这个印度能否成为美国 维护在印太地区利益的这个一个主要的盟友呢？
我觉得它事实上的盟友关系正在形成并且在深化，就像我们怎么评估四方安全对话机制一样，它当然它只是一个政治协调机制，但是更重要现在已经发展到它是一个情报共享机制。那么情报共享机制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通常所说的五眼联盟，那么只有在最亲密的美英加新澳之间才可能建立起这种情报分享机制，但现在这个印太地区的这个四方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情报共享机制，那么这种亲密的这个在桌面下的合作已经形成，那这是一个比一般新闻观察能够观察到的远远深入的一种关系。那这种关系也就是实用主义啊，刚才李恒清谈的实用主义，那么印度更享受其中，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这种关系当中真正有战略性意义的实际上是印日的关系的走进，我们当然不好直接讲是印日同盟的形成，但四方机制当中原来距离最远的最大的而且在经济上互补性最强的地理距离上最近的并且对中国某种意义上讲最具有威胁的其实是四方机制，它包容了或者说它建立了建构了一个印日的一种超级合作的关系。这个超级合作就指的是在情报分享基础上未来还有在我们所说的更大范围的以这些安全的利益进行交换，换得在供应链在全球化当中的好处。那么在四个这个四方对话机制当中，我们知道印度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么还是以这种在全球供应链当中对日本对美国来讲有重要的补充的意义和价值。那这是当然更不用说对中国来讲似乎就像1815年维也纳协议所达成对法国的一种神圣同盟一样，那么现在这四个国家所形成的是一个1815年之后一个新的神圣同盟，他们共同的敌人或者说对手就是中国。那在这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印太地区的一个重构，而且是一个高度意志性的地区的一个重构。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一切所看到一切复杂性其实都是指在印太地区它是高度的意志性的，就是每个国家之间的差距差别性质差别都很大，不像欧洲不像非洲不像拉美它同质性很高，亚太地区恰恰是最难以团结的，但是以各种方式来团结起来，这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印太地区所出现的变化。印度在其中在这种意志性的国家当中意志性的结盟当中所扮演的特殊的角色啊。
嗯，那说到经济和供应链，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印度的经济啊。我们有一位网友发来评论，这位朋友Gun 他说，印度建国以来都是左右逢源最牛的国家，当年是能同从美国和苏联要援助的，这么多年又没有被任何国家制裁，又有两大阵营的经济援助，年轻劳动力又多，英语还是官方语言，发展的不如中国，不可思议。李恒清先生，您认为这个印度的经济啊和中国来比较，是不是对中国形成一个挑战？
在未来长远来说啊，应该是一个挑战。正像刚才那个网友所提到的哈，他确实呢，他有很多的这个优势，你看这个语言的优势啊，人口的优势啊，人口比例的优势，人口总量和比例的优势。但是他同时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利的因素。你比如它的环境是一个现在大家是备受诟病的。另外一个呢，它这些年哈，它的这个经济发展的这个速度，这个两极分化的这个问题都是很严重的。经济发展的速度呢相对比较慢，虽然这两年呢开始这个进入了一个相对高的一个发展速度了。在整体来说呢，应该说在未来从中长期的角度来说呢，大家现在没有人质疑呢说印度会挑战中国的现在的发展的这个地位，在世界经济当中的这个地位。但是呢，从目前看啊，有很多的不利因素。但是你想，再放到30年前，中国的发展又是什么样呢？中国的经济环境、中国的人口素质还是有很大的，就是在过去30年有很多的变化。但是现在这种变化呢，都被这个 这个高工资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成本的压力呢，算取代了，所以就是你的优势呢，就变成了一个劣势了。所以我想呢，印度呢，在未来啊，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有机会的一个国家。
嗯，那根据这个标准普尔全球和摩根士丹利的预测啊，印度可能在2030年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西方现在去中国化的趋势下，印度能否取代中国市场，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还有一位网友，他发来评论啊，这位网友叫 Reader， 他说，印度是美国乃至欧美西方一个不管是人口规模、经济规模等各个领域可以取代和平衡中国，又能免遭经济胁迫以及外交道德负罪感的重要民主化区域伙伴。印度可以完美的取代中国啊，吴强博士您怎么看？
其实我蛮同意这个简单的判断的。换句话说，过去几年我们知道，无论是华尔街还是西方国家都在讨论，反省一个问题：过去几十年跟中国的这种大量的投资所期盼的公民社会以及民主化的转型失败了。那么他们被迫现在要接受这样一个。要咽下这样的苦果。中国现某种意义上讲，对全球化的加入以及跟西方的合作，现在形成了一种对西方世界的反噬。那么相比之下，印度提供了一个新的希望，确实是一个完美的替代品。那么在未来，印度继续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话，继续是一个庞大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庞大的消费市场，而且足够的劳动力，而且还有高端的劳动力，那么各个方面都可以取代从中国或者说跟中国这个脱钩，还是无论是脱钩还是去风险化所形成的一个真空。那这个真空由印度来填补，各个方面来说都是相当完美的。印度正在帮助华尔街造就一个新的一个神话，那这个神话当然不是贬义的一个神话，确实是有极大的市场价值、投资价值的一个神话。那么我是基本认同这一点，至少在只要全球化现在还在继续，尽管已经分裂，但是印度确实能够填补这个分裂的全球化的一个前景啊。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一些观众和网友发来的评论。仙人掌他说，于现在印度的发展势头，不久的将来将取代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中国已经失去人口的红利，而且现在的中国工人的工资也不低了。还有一位朋友叫 Mad Vadivadmitra。应该是这样念啊，他说过去20年来，美英关系不断深化，双方都愿意提及将两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关键战略伙伴关系，这一进展顺利的倡议已经在广泛的前沿展开，几乎涉及人类努力的每个领域。没有正式的合作条约协议，这种关系就已经存在，并且已经发挥作用。现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看到俄罗斯暴力非法入侵乌克兰，国际关系带来的变化，这些事件是一场自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见过的人类悲剧，涉及人民的这个明确表示了要保持独立的愿望和权利。李恒谦先生，请您做一个回应。
我觉得啊，这个第二个观众的这个评论呢，我倒有一点保留，因为呢，实际上印度呢，在这个俄乌战争当中呢，他一直保持低调，他不批评这个，不谴责这个侵略，然后呢，一直呢还在用低价呢再从俄罗斯购买原油，所以这一点呢，我持这个否定的这个态度，但是呢，他现在已经开始在转变了，这回能够到美国来。这次呢，应该说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变。
嗯，那说到这个印度从俄罗斯购买石油和这个问题啊，印度是一直在这个俄乌战争上采取中立的立场的。他不但从这个俄罗斯购买了石油，在联合国投票中呢也弃权，避免批评普京等等。那被看作是这个印度啊已经站在俄罗斯一边的这个证据，吴强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印度在俄罗斯这个问题上立场转变了吗？ 这个分歧是否会成为美印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呢？
我觉得印度并没有真正转变，摆脱它传统的印俄这种友好关系，但是它在这个搁置印俄关系或低调处理印俄关系的同时，它在积极的拥抱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那这是它从俄乌战争当中的获利。某种意义上讲，印度可能是这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好，
李恒清博士，您怎么看？您刚才也提到这个问题，您认为印度的这个立场在今后会有所转变吗？
我想我基本上同意这个吴强博士这个看法哈。确实是这个在俄乌战争当中啊，印度赚了很多的好处。一个呢是非常低价的采购了这个原油和天然气，而且大量的。另外呢，到目前来说，我们看到的它是在用这个本币结算，结果现在弄得这个俄罗斯有大量的这个印度的这个卢比，现在拿在手里买不了东西，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弄得呢俄罗斯现在都很难受。但是印度呢，确实赚了很多的便宜，但是呢，现在呢开始呢，它现在进行了调整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利益呢已经开始变化了，这个俄罗斯呢现在碰到的越来越多的这个麻烦，所以呢，而且呢，在未来呢，这个应该说俄罗斯的这个失败呢，应该是都是可期的，所以呢，这个印度呢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当然，我的感觉呢是，美国应该呢说，在目前来说啊，虽然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并没有抱太大的幻想。他现在要求呢，实际上希望只要这个印度开始就是进行转变，保持中立，偏向西方，我觉得他就达到目的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些网友的评论。有一位朋友叫鸭蒋，他说中国周边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中国的敌人。还有一位朋友叫剑帕王，他说这是文明的交流，印度总理访美没以高规格接待，体现了美对文明的理解。哪怕印的文明程度并不高，但印的步伐是文明的，所以美国才如此对待印度，体现了美在这个问题上并不糊涂。吴强博士，您怎么看？请您做个回应。
首先文明评价并不合适，其实印度的文明实际上是历史上超过中国，而且一直延续。印度的文明是极其发达的，我们待会儿可能还要再谈的问题，包括印度的战略，我们今天很遗憾没有时间来谈。印度的不仅是实用主义的高手，它更是战略的高手。好，
那请您就着您的话题谈一谈印度的这个战略。
印度的战略，印度是战略的大师，在外交方面，我们刚才谈的所有的问题，比如说他骑墙或者怎么样，其实背后都是说明印度是一个战略大师，包括他跟巴基斯坦的几次战争，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那么印度的总体来说都是胜利的，他成功的肢解巴基斯坦，成功的控制克什米尔，成功的在中印战争当中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以及包括当时苏联支持，而且不得罪美国，在冷战期间他能够做到这样一种平衡，相当的成功，相当的不容易，比南斯拉夫某种意义上讲还要成功。那么在现在冷战结束40年以后，我们看印度重新在21世纪玩这种地区或者地缘政治大国的这种游戏，他一样是不是输家。好，
好，那非常感谢吴强博士和李恒清先生，今天的第一个话题就讨论到这里。再次感谢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和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中国总理李强对欧洲开始访问，德国政府把中国定位为德国的系统性对手，中德关系将如何发展？请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 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6月2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现场直播。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也欢迎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发表您的看法。中国总理李强本周对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最重要的欧盟国家展开访问，这是他上任后的第一次出访，表明了北京对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把拉拢欧洲作为抗衡美国的筹码。在访问德国期间，李强参加了政府磋商，并出席中德经济技术合作论坛。李强访问德国的时机显得微妙和令人关注。就在北京宣布李强出访德法的前一天，德国政府首次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指责中国利用经济实力来达到政治目的和谋取地区霸权，把中国定位为德国的系统性对手。那德国要如何平衡安全担忧和跟中国的经济联系？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一起来分析和讨论，一位是政治学博士、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还有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再次感谢二位。那这李强在美中关系紧张的背景下访问欧洲，那吴强博士，您如何看他把德国作为他上任后的第一站？
我觉得任何的明眼人现在都能看出来，李强在上任担任总理之后，第一次出访选择德国，然后是法国，德法两个访问国家，当然是有他的战略意义。这战略意义就是他在布林肯访问北京之际，他避而不见，然后去访问德国，表明中国对欧洲、对德法关系的重视。那么这种重视当然是试图，难听的话就是一种离间的方式，那正面的话就是这个拉开，继续在分化欧洲，或者说继续分化跨大西洋关系啊。那么这是最重要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当然也表明德国和中国的经济联系是中国最为看重的，这种经济联系、经济关系、经济合作是中国现在跟德国跟欧洲能够谈的几乎唯一的东西。我们待会儿也要谈到这些问题，比如说绿色经济，那是这次李强总理访问的主要的收获点。那么这是强调经济而不谈政治，这是李强这一次出访德国、法国的一个非常重要，他不谈政治，只谈经济。那么就试图通过经济来继续的强化这种经济杠杆的作用，这是李强的个人的角色，也是中国对欧洲的战略。
那6月14号，德国政府首次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把中国定位为德国的合作伙伴、竞争者和系统对手。德国总理舒尔茨强调，近年来竞争和对手的成分在不断的增加。那李恒清先生，您怎么看德国针对中国的这种新的立场呢？
我想啊，这个呢，我们必须得要回过头来看的，在过去的20多年当中，这个德中关系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呢，这个20多年当中啊，其中十几年呢都是默克尔的时代，在默克尔的这个执政，作为这个德国总统总理的这个十几年当中啊，他一直呢奉行的这个政策呢，就是以经济为核心，经济发展为核心，而且呢，我们知道呢，在德国呢，这个企业 或者是企业或者是企业家在德国的这个地位呢是非常的高，大家呢都对他们呢非常的尊敬。其中呢重要的就是什么，就是向前看，就是因为有钱嘛。所以呢在这样的这个十几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哈，确实德国呢在中国呢赚了很多的钱，赚了很多的钱，所以呢他有很多的大的公司。你像所有的这个德国的汽车制造厂，这制造公司呢都跑到中国去开合资公司，然后呢像西门子啊这样的公司呢也都是在中国呢有大量的投资。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最后德国人呢也是一直在回避的一个现实，那就是中国一直要求呢要用市场换技术，要让德国呢这些合资公司把他们的包括这个商业秘密呢都要放在合资公司里头。所以呢在十几年下来了以后呢，逐渐的哈，就是德国实际上这些汽车制造厂啊，这些电子生产的企业呢，逐渐的在失去了在这个竞争力，对于相对于中国的这个竞争对手。哎，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美国和中国的这个关系呢出现了这个大的转机以后，哎，以美国为首的这西方国家呢开始呢在重新呢要改变这个世界秩序的这种情况下，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叫改变这个用市场换技术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模式。所以在这时候呢应该说这个新的政府呢德国政府呢也就应运而生了。所以现在开始呢他们在追随着美国，然后呢在开始呢这个进行他们的调整。当然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出现了像这个因为人权的问题在中国呢最后这个因为新疆的棉花的等等的问题呢最后这个德国的一些这个政要呢也被中国政府呢所制裁。这样的话呢就产生了一些很大的地缘政治的这种冲突。应该说呢现在的这个县政府呢应该是在一个反击的一个过程当中。而且呢德国要想保持住欧盟的领袖的这个地位啊，他也只能够跟中国呢要保持距离。所以这回刚才你提到的说这回呢这个李强总理呢只谈经济不谈政治，实际上呢他绕不开。所以呢在他谈经济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欧盟也好德国也好呢就是说已经出台了这个战略这个报告，就把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的对手。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你就可以看到你想最后完全绕开政治这个问题去谈经济合作，那个实际上不现实。
对，说到这个，德国呢是中国在欧洲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德国有100多万个工作岗位直接的依赖中国，间接的依赖就更多了。德国政府强调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可是从今年公布的统计数据来看，德国经济对于中国的依赖反而越陷越深了。4月2号，德国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2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高达了115亿欧元，达到了迄今为止的最高纪录。吴强博士，您认为这个德国的企业能够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吗？它能够和这个政治同步吗？
对，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实确实是中德经济是高度的相互依赖啊，应该看到这一方面相互依赖。那而且这种高度的相互依赖不是短期能够改变的一种情形。德国现在对包括我们看他最新出台的国家安全报告，他的基调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二战以后德国出的第一份有关于战略的一个报告，对他们来讲确实很困难，但是在选择李强出访之前发布，而且其中还不包含或者只包含跟中国的一个很简短部分对华政策的专门报告，还要等待这次李强访问之后才会公布。换句话说，德国的政府仍然在继续讨论对华政策，对华政策仍然是犹豫不定的。这种犹豫不定正是由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中德这种经济关系相互投资，也包括相互投资，中国现在对德国投资其实也是有史以来最高的啊，大量收购德国的企业。我之前现在在北京最热火的生意，我现在忙的就是帮助朋友咨询到德国去收购企业啊，已经持续了好几年的事情。那么所以在这意义上讲，德国当 特别是肖斯上任以后，当他宣布俄罗斯是德国国家安全最大的敌人、最直接的威胁，在这个时候，那么他实际上是把俄罗斯和中国是区别对待的，那么包括把政治和经济也是区别对待。那这种区别对待其实也是von der Leyen所谈的去风险化。那么德国一直试图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扮演一个中间角色，那这个中间角色跟我们刚才所讨论的印度在政治上所扮演中间角色是很相似的。而在二战之后，德国实际上在经济上一直扮演这样一种中间角色，在闷声大发财。那么这种闷声大发财，我相信未来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那么德国的这种从经济向政治的转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好，
那李强在柏林同中国工商界代表进行了座谈，西门子、大众、奔驰、宝马、巴斯夫等德国的大企业负责人出席了这个会谈。李强说，不能人为的夸大依赖，甚至把相互依存与不安全简单的划等号。他还说，企业对风险的感受最直接、最敏感，知道如何规避和应对，应该把防风险的这个主导权还给企业。那李恒清先生，您认为这个德国的企业是否有意愿来摆脱深耕已久的中国市场呢？
我想这个德国企业肯定不希望摆脱中国市场。因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呢有一个巨大的市场，而且呢在过去这个几十年当中啊，真的像你所说的，实际上是深耕这个中国市场。这么多年最后呢取得的成果就是这些品牌已经在中国呢现在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们叫 localized 似的这样的一种这种就是说让这个消费者的一种感受，而且呢它建立起来了信任。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看到了说李强呢他的这一番的讲话，他认为呢说要把这个防风险的这个主导权啊要还给企业，这纯粹是不懂这个企业运作的这个基本的规律，或者叫风险管控的这个基本的规律。风险管控本身就是企业在做的，但是呢这个企业我们在做风险管控的时候，其中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叫政治或者社会风险。这个风险呢如果管控的话，你必须要追随这个政府，你所在国的政府它的这个政策指针的指向，如果不追随它，那就出现了问题。而这个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到了，现在很多的这个在中国投资的这些企业呢现在在撤出中国。其中呢就有几个考虑啊，一个呢是对中国未来呢这个期许降低，另外一个就是因为呢在这个过去三年当中的这个疫情防控的过程当中，最后大家看到了中国政府它有没有办法约束的巨大的权力，就把这些外资企业吓坏了，这个就是一个巨大的风险啊。所以最后呢说，如果把这个风险的主导权哈、防风险的主导权还给企业，企业会走得更快。所以呢我觉得呢这一点啊，他不希望离开，但是呢他现在又要选择离开，那问题出在哪儿了？这一点实际上是应该李强或者习近平应该仔细去考虑的问题。
那吴强博士您怎么看？您认为这个企业跟政治应该同步吗？它能不能同步？也就是说这个企业在政治和这个商业利益之间它要怎么样选择呢？
企业其实在去风险化当中它是处于前沿位置。过去几年甚至更长时间，就是在中国的德国企业已经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高风险，风险水平是越来越高。比如说在企业内要求设立党支部，以及对这个知识产权的以及各个方面的审查数据各个方面，就包括最新修改的反间谍法对这些雇员安全的威胁等等等等。当然现在似乎对日资企业的威胁是更大一点，那么未来是不是会选择性的针对德国企业，那么这种实际上理论上风险是一样的，这种风险水平都在升高。我们看在华德国商会过去几年的抱怨，它的评价相当的负面。在这种情形之下，李强实际上是用一个传统的 一种方式，通过企业家、通过企业来做一种游说公关的方式，试图来影响对华政策，让他们在一个不确定的，我们刚刚说还没有出台的德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一个背景下，能够施加影响。那这是一个传统的通过企业来游说，而且是免费游说的方式。但是实际上我们要看到过去几年中国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企业、外资企业，无论是消费市场的环境还是投资市场的环境，无论投资环境还是消费环境，都相当的不友好。那么企业应该是像鸭子一样，他们是知道水软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李强用这种方式只是在表明他是试图以一种只讲经济不谈政治，把经济和政治区别对待的一种中国内部的一种去风险化的一种方式来对应，也试图切割德国的企业和政府。那这是一种分化，分化我相信他在对法国和对中国也会采取不同的策略，对德国、法国和对美国也是不同的策略。中国是在采取一种分化的策略，区别对待的方式啊。
嗯，可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德国的企业在华的投资啊，增加了，像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德国的化工生产商巴斯夫和大众汽车制的这个在中国这个增加了投资。那李恒清先生，您认为这个德国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向中国摊牌，而是向自己的企业摊牌，您怎么看？
我想呢这一点哈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哈。你比如在美国呢，在过去的这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这个40年当中哈，美国呢对中国呢进行了很多的投资，从这个实体经济啊，到这个虚拟经济啊，到金融啊，各方面的这个投资，包括后续的服务，这个产业哈，都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哎，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啊，这个华盛顿，不是华盛顿啊，对不起，这个华尔街和美国的很多的实体的这些企业呢，确实赚了很多的钱。哎，所以呢，曾经呢，像我们最火热的时候，那时候出了好多什么中国概念啊什么的。哎，但是后来呢就发生了变化，发生变化了以后怎么样，对吧？最后呢，实际上呢就是要求的就是什么，就是美国企业呢实际上要一视同仁，要跟自己在本国的这些企业呢要一视同仁，因为我们叫合规嘛，我们有很多地方需要合规，然后呢政府呢也要对你这个企业呢是不是能够合乎美国企业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观，最后呢要进行合规。你比如像典型的，曾经像雅虎呢，曾经呢把它的这个用户的信息，最后呢被中国政府要求啊，最后强迫他，最后把这个雅虎的这个 email 的信息呢，最后呢给了中国的这个执法部门，结果就造成了有十几个这个雅虎的用户，最后呢他们对境外呢，比如发的写的文章啊发出来了以后呢，结果最后被中国政府呢最后抓起来判刑。最重的判了10年徒刑，为这件事情呢，后来美国国会就举行听证，把雅虎的这个总裁杨致远呢就叫去，来这个述职。所以这个过程啊，就你就可以想象，实际上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的一个经济，它对原则上政府呢对经济呢没有什么就是强制的这种办法，但是如果你违反了美国的一些道德标准，比如人权啊，一些基本的这个道德标准，然后呢包括美国的宪法啊这些标准，那美国政府呢会对你进行规范。所以我想呢，德国呢现在面临的呢也是同样的问题。
嗯，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欧洲公司啊严重依赖中国的消费者，包括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每年大约有40%的汽车是在中国销售的。吴强博士，您认为这些企业能不能承担和中国保持距离这样的代价？
我觉得他们确实很这种代价是巨大的。比如说保时捷公司有些车型可能一半以上的销量都在中国实现的，他们现在整个汽车工业 我猜估计一半的利润是来自中国，那么就像有100多万个工作岗位是跟中国相关，那如果说跟中国这种去风险化过于激进，激进到往脱钩方向发展，那确实会直接打击到德国的经济以及打击到现在德国的执政党，尤其是德国的现在的执政党社民党。我们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以及在北京，我们经常都开玩笑批评，也不是开玩笑了，认真的批评社民党就是大众公司的代理人，他们是这些大公司选举出来的这个政党，就是政客和这些大公司之间的关系是太密切了，以至于我自己当面就跟梅尔克总理女总理就批评说，这个德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是被这些大公司绑架了，在他执政时期，当他谈经济的时候，实际上是被。哦，就像大家以前会喜欢说华尔街绑架了美国政策、美国政府一样，实际上是德国这些大企业绑架了美国、绑架了德国这些政党。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在谈德国企业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德国的政党。那么肖尔茨已经，我刚才已经评价过，那么他在努力的做出转型，只不过这种转型，与其说表面上是跟政党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还不如说是政党内部的关系，就是他作为一个社民党内最右的最亲美的一个政客，跟党内传统的反美的以及亲企业亲这些大企业的政客之间的这种关系，他怎么处理的问题，这是社民党内的一个极重难反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政党结构的问题。那么对他来讲，这远远要比党企之间的关系要难以处理得多。那么肖尔茨正在转型，我们只能说，但是代价巨大，也许是以政党的改造，或者说需要政党改造，就像1959年他们在社民党的大会上所发生的社民党的转型一样，也许未来社民党仍然是需要这样一种转型才可能连续执政下去。当然绿党目前的这个加入联合政府，我相信对社民党尽管有很多的分歧，但是会催化这种转型。那么未来德国政治其实已经开始转变，但是我们不要总是抱着太着急的期望。好，
那尽管中国至今还拒绝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可是德国总理舒尔茨仍然敦促中国要说服俄罗斯来结束战争。这是否意味着这个德国和欧洲有求于中国？这会影响他和中国拉开距离的这个速度呢？李恒清先生，
我想呢，这个德国呢是这次俄乌战争啊，除了乌克兰以外受影响最大的国家。因为这个天然气啊、石油啊，最后因为它主要依赖于俄罗斯，所以呢，对它的这个影响呢是最大。所以呢，它一直在跟中国政府呢，每次呢都要讲，就要求中国政府呢来跟劝说这个普京，因为呢，现在呢，中国呢是能够影响俄罗斯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他呢是不停的在跟中国呢在 bargain， 但是后续啊会变成什么样？我相信，德国也好，法国也好，这个包括美国也好，实际上呢，他们对中国呢并不抱有多大的这个盼望，并不抱多大的期待。现在呢，最大的一个要求，现在提的是要求，这个要求叫什么？就是你别卖给俄罗斯武器。你不要给他提供这个援助，你只要不能做到这一点，大家就阿弥陀佛了。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战争的走向看来呢，实际上这个北约也好，这个乌克兰也好，应该说呢，最后呢是不会被打垮的，这个乌克兰不会被打垮，那垮的呢应该是俄罗斯。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这个判断，如果是在这儿的话呢，那我想后续的很多的问题都会慢慢得到解决。
好的，非常感谢李恒清先生和吴强博士。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节目要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印深交，印度将取代中国全球供应链的地位吗？还有中国出台重大的刺激政策，良药还是安慰剂？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 再次感谢两位来宾的点评和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是叶凡，祝您晚安，下次节目再会。